男的爱我干嘛呀？男道德悬，不对知音不可谈，对了知音谈几句，不对知音
好人说天
耶。再来一个，还是这个。你们是哪儿毕业的？这都是啊。我都没看见过你上课了啊。交学费了吗？那是假的，我们这儿不要学费啊。大好的时间都浪费在跟你们聊天上了，知道吗？要不然多说好几段啊。先到半个小时的书啊。嗯，还好呢。你们喜欢逢天起闹通州吗？
喜欢。
那都是有品位的人啊。
是。
接演逢天起，其实这是逢天起的第一部，它一共分400部，所以希望大家健康啊，好好活着就是为了听书。闲话少说，书归正传，接演前文。上回书咱们讲到了宋左在科场里边看见了一只手递出来一朵莲花啊，是莲花是兰花？哦，兰花，行，一样，对我来说一样。这个花往前一递啊，就傻了。你得这么想啊，你要说整个人站这儿给你，哪怕知道他是个鬼也行，单独的一个器官这受不了。这一只手拿朵兰花，发自肺腑的宋左说了自己的感受，我害怕，很诚实啊，因为搁的谁也得说害怕，真吓人呢。猛然间就定住了，拿手一指兰花，说了一句兰花。没有人，但是有一个声音，对，你还记得我呀。话音一落，宋左就觉着心口窝里边啊发甜，嗓子眼这热乎乎的，一口血就喷出来了，人就躺在这儿了，也不知道多长时间醒过来。这一醒过来之后，拳打脚踢，把眼前的板都掀开了。怎么呢？害怕，恐惧到了极点，就是愤怒，救命啊！当当当当当当当当，脚步声音，大批的兵丁端着盆就跑过来了，一撩这帘儿，有拿盆的，有拿勺的，看见宋左了。这兵们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拿手一指宋左，骗人。怎么呢？前文书咱们讲了，旁边那屋闹一起了，嗷嗷一声就死了，人撕得粉粉碎，拿勺把死尸拐走的。这一瞧这囫囵个儿，还坐这坐着呢，骗人。宋左说：“骗人不骗人，你们救命吧，闹鬼了！哎呀，我要了亲命了！那哪儿了？没瞧见。说这刚才有啊，有一只手如何如何的。那你看错了，是不是你自己的手啊？我看我自己的手，不至于吓成那样是吧？那走不了，为什么呢？这个考场有规定，门锁上了，只能这样。你或者跟这儿啊，等着考完，或者跟这儿等死，反正怎么都行。”要不然实在不成的话，拿白布卷上你啊，打着墙头递出去当死尸处理。说那你们卷上我，给我抬出去吧。卷上你未必今天抬出去啊，卷好了搁墙根那儿啊，搁个3-5天再走，那不饿死了吗？那你忍着吧。那我求几位爷点事儿。什么事儿？你们在我这门口多溜达溜达，我害怕。那好吧，等着吧。简短结束，这三场算是考完了。当然这三场宋左写不下字儿去了，这次赶考就算耽误了。白天还行啊，坐在屋里坐着，到晚上真害怕呀，老跟屋里边唱 小曲儿啊，小调啊，好家伙，九天下来嗓子都哑了。啊，九天到了，公园的门开放，所有的举子回家放出来。一般的呢就住店，啊，就是现在崇文门那儿往那边去，那几溜胡同都是干这个使的。最露脸有一胡同，那个据说有一个店叫连生店，这胡同名字叫鲤鱼胡同，这个胡同里生意特别好。为什么呢？取个吉利啊，鲤鱼跳龙门，住这店是连升三级的意思啊。人家有住店的，有的呢就回家了，宋佐也就回家了。到家之后媳妇说你回来了
啊，回来了，
你看看考试把你累的。
他倒是考试倒不累啊，哎，跟那儿我不舒服，跟那儿我犯病来着，我难受啊，我吐血了哟，怎么了这是，难受，赶紧找大夫瞧吧。
找大夫瞧啊，大夫一搭脉，嚯，这个人惊喝过度，
开药呗，
开各种的药啊。大夫还不错，十里八乡挑最好的大夫，一劲儿的安慰，别害怕，没事儿，您这好办好养。这好大夫是有医德呀。怎么叫医德呀？嗨，这个看病的能耐是一回事，大夫的品德也很重要，其实呢就是心理学的东西。这家比如说这家老太爷吧，病入膏肓了，找了这么五六位大夫来了，都不给开方子了，害怕了，最后找这大夫，大夫来了，一进门和颜悦色，拿手一搭脉啊，哎，没事儿，那个上火了啊，上岁数人就这样啊，吃清淡点的东西，多买水果啊，来我开个方子吧。这开方子，老头高兴，哥，大夫好，有能耐，给大夫拿钱，送大夫，送大夫，几个儿子送着大夫往外走。这一出门才告诉我，不太好，不太好。依我看呢，可能我也看不见啊，三天到五天，你们该准备就准备，省得到时候抓瞎。那个药可吃可不吃啊，别着他生气就得了。儿子们千恩万谢，怎么呢？最起码老头心里踏实了，就怕那个没有医德的，一进门拿手一搭脉，病人没有不紧张的，做个体检拍个片子，在拿到手之前还嘀咕呢，就怕这手呢啊。大夫指使下，嗯，病人心都到这儿，怎么样大夫，怎么样怎么样，你要死，这儿没松手，那儿咽气了，你说算谁的，是他病死的，是你吓死的。所以说好大夫是有医德的啊。这儿紧着安慰宋佐，没事没事，宋大爷喊您，这就是可能是啊，在那儿不得吃不得喝，可能也吓着点，不叫事儿，大小伙子怕什么的啊，缓缓吧，缓缓，有几天好了，开点药吃吧。开点药，开始这几天呢也没有食欲，熬点粥，弄点小菜，慢慢的僵养着，再过个十天八天的，什么吃点小馄饨，包点饺子，弄点点心，慢慢的对付着，有这么两个多月就缓得差不多，但是多多少少的老觉着这心里边空落落的，还是不舒服，而且浑身没劲儿，乏得慌。天天呢早上起来呢就懒得睁眼，得磨蹭到上午十点来钟，十一点这算是爬起来了，大奶奶伺候着，洗个脸，换换衣裳，中午简单吃点什么，下午躺会儿还得啊，睡这么一钟头俩小时，睡醒了老王搀着，搀着俩人主仆二人门口那儿呢坐会儿。老王现在不干活，为什么呢？老王这肩膀啊越来越厉害，这个又红又肿，有的时候隐隐约约的还半透明，不知里边是什么，看着也瘆得慌。说别干活了，这就天天就这么待着吧，也弄点病号饭。主仆二人每天也就是坐在大门前，哎，弄俩凳子，给大爷搬一五凳，这个老王呢坐在春凳上。五凳啊就是那四四方方的凳子配八仙桌子，那叫五凳。春凳呢就是大门口一长条的板凳啊，尤其大户人家或者有钱的人，您来了，我说上这儿来瞧瞧老爷来，那您稍等，你跟门口那春凳上坐着，伙计进去给您报去，跟老爷说门口谁谁来了，这才请。 平时没人的时候呢，四五个伙计连管家佣人在春凳上坐着聊天，那叫春凳。老王就坐着春凳上，旁边五凳搬出来，大爷跟着坐着，给披一褂子，把他凉，老这儿坐着。啊，坐这儿呢，老有心事儿。有什么心事儿呢？这个事儿别人不知道，宋左心里有数。考场之中，发现了三朵兰花，最后是一只手捻着一朵花，他问了一句：“兰花。”对方搭茬了。是我，这才说出来，好害怕，吐了一口血。那么他说这个兰花俩字并不是手里拿的这朵花，是人名字叫兰花。但您听这名字您也知道哈，这是一个小姑娘的名字，她不能大小伙子这于老师叫兰花，这不好听，她得叫菊花是吧，显得那么霸气，跟那头型相符啊。兰花是谁呀？想当年宋左父母还活着的时候，家里用了一个小丫鬟，名字叫兰花。那会儿呢，宋左这个岁数也不是特别大，说句文言词，也正是招猫递狗的岁数。也有人说叫情窦初开，反正十六七、十八九，正是那个要明白不明白、好奇心很重的时候。小男孩小女孩见天在一块儿就一块玩呗，玩着玩着呢就不好好玩了啊，人都是有上进心的，就跟你们明白了似的。反正后来机缘凑巧，有一天呢俩人就跑到一块睡觉去了啊。这个玩意儿就列位您都比我明白是吧，学坏了你们啊。他有一回，他就有两回啊，就老在一块儿。但是到后来呢，让宋左的父母就知道了，不管怎么说我们家有钱，你是卖到我们家做丫鬟的，而且这宋左这还没结婚呢，你要说前边娶了这么一个媳妇了，后边再有什么陪房的丫头啊，再什么纳妾，那是另一回事儿。现在这个不合适，不合适怎么办呢？得了，这闺女虽然说是我们家买了，干脆啊我们也不找你要什么钱了，就把这孩子轰出去了。但是那个年头的封建社会啊，它不像现在似的，这兰花回去自个儿就别扭，你这哪儿的事儿，白染这一水啊。三琢磨五琢磨，心眼窄，上吊就死了。人家本家来过，你看我们这孩子跟你们家干活挺好的，不知出什么事了，这回来之后上吊死了，给一说法吧。那给一什么说法啊，啊这怎么办呢？赔点钱吧。啊，赔点钱，那个年头一条人命也不值钱，给点钱算把这事儿基本糊弄平了。但是这件事情在宋左的心中一直是一个疙瘩，他知道他老觉得这我对不起人家啊，我如何如何，结果他死了啊，我觉得这我亏心。万没想到在考场之中瞧见这三朵兰花，一下就勾起自己心中这点尘烦来了，下意识的问：“你是兰花？”对呀，说不出来的一种感觉，有后悔，有害怕，种种原因，万种柔情攒在一块儿，这口血啪就顶出去了。回来之后，家里问也不敢说，跟媳妇儿也不好意思说这个事儿，自己心里知道，可能是他死了之后觉得冤。考场中有这个规矩，冤亲债主。有冤的报冤，有仇的报仇，看来我命中欠他的，所以他找寻我来了。这些日子呢心里有事儿，所以他那病好不了，老琢磨这个事儿，越琢磨越别扭，晚上又睡不着觉，所以这个病一直没见起色。坐在了大门以外这儿，披着个褂子，坐五凳上，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，老王就跟旁边这儿，一会儿呢给拿个苹果，大爷吃点水果。不吃，我给您兑点水吧，沏壶茶给倒了碗热，您喝水。哎，喝口茶不失味儿啊，您给我吧啊，一会儿啊给熬点什么参汤啊，您补一补。哎，不爱喝，这就是心里边火烧火燎，不想喝。大爷您怎么了？您是有心事在怀您还是怎么着？我有什么心事在怀？ 老王，我也就是跟你啊还能念叨念叨心里话，要是别人呢，我是打死也不能说。
那是，
大爷您抬举我，我也是跟这家长起来的，老爷子在世的时候拿我当亲儿子看待啊。咱们这个我不能这么说，咱是主仆二人，其实在我心里说咱们就跟亲人是一样的。那是，我就拿你当我一老哥哥啊，要是别人问我打死都不能说。大爷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没事啊。啊，您前面说的那些个说着玩，你嘴严不严？您看我，您还不了解我吗？不敢说忠心耿耿，但最起码您跟我咱们一块长大的，我还吃长您几岁呢啊。您不知道。
我知道，我就是，我不是不想跟你说，我说不出口去。
大爷，我这些日子我也没好意思问您，前些日子您身体也不爽啊，这两天我瞧精神头好多了。考场里边到底怎么了？
你别问了，太害怕了。
没事，青天白日的，这太阳还在这儿呢，对吧？
不是，这玩意儿白天不说人，晚上不说鬼。
不是，这不白天吗？
是白天，白天不说人啊，
闹鬼了。怎么回事？老王，你还记得咱家原来那兰花吗？
记得，
不是死了吗？
在那天上考场参观去了。
哦，我说这不上吊死了吗？家里还找来。
是啊是啊，我也不瞒你，你也知道我那会儿岁数也小，是吧？然后我也不应该跟他闹这么一气，到最后他死了，我心里挺难受。我也想到这次考场里边他显了魂了。
怎么显的魂呢？
那是你光有一手，光一手拿着一朵兰花给我啊。
那有什么可怕的？他这脸什么样看不见呐，没告诉你，拿就一手。咱也别说了啊，好可怕好可怕。俩人这聊天说闲话，老王还紧着劝啊，人死不能复生啊，当初咱们家也花了钱了，给他那钱比买他那钱也差不了多少，他的命都咱们家的，不叫事儿。得了，大爷好好养着吧，好好养着啊。这个等下一届考的时候一定，我不去了。那好家伙，我考那边我都没吓死。您看又不是您一个人考试，对吧？您想您左邻右舍那些举子
更可怕。
旁边那屋比我混得还惨呢，走着进来的，坐盆出去的。俩人这儿聊天儿，有打大路的这边来了这么四五个人，四五人里边呢有一个是主子，有这么三四个呢看着是家丁啊。这四个人呢穿着黑色的海青，就是一种长随啊穿的衣服，海青宽袍大袖，腰里边系着丝绦，歪带着六棱的这么一个疙瘩筋儿甩在这儿。四个人簇拥着正当中这位，这位一瞧啊就是大爷，身上穿一件宝蓝缎子纹身公子厂，上绣团花朵朵，百鸟朝凤啊，这都没地儿绣了，已经啊都绣满了，连花带鸟蝴蝶蜻蜓七星瓢虫都有啊，就是不知道怎么美了，从上到下都是啊。脚底下这双鞋粉底儿蓝色的斑，上面绣着绿色的小蚂蚁，这个闹腾啊。头上戴浅绿色的棒槌巾，鬓边携带着一朵花，不知跟哪儿掐朵花跟这儿别着啊。小刀条子脸，刀条子脸窄，刀条子脸儿，稀不楞登的小眉毛，这个眼睛啊就跟那个洗米儿，知道洗米儿吧，炕席啊，炕席上炖下一片的那叫洗米儿， 拿那个刺儿刺儿拉了这么两下，蒜头的鼻子，而且一看就好喝酒，为什么？带酒糟，红鼻头啊，这嘴呢薄片子嘴往下耷拉着这样，哎，拿把小扇子斜着晃晃悠悠端着肩膀打这儿过来了，说话之间到了切近了，这老王啊跟这宋左俩人聊天，那话又不能大声说，宋左就您别往心里去，不叫事儿，不是你说不叫事儿，眼睁真害怕呀，对不对？你这玩意儿他能上那儿去，就能上家来，不这些年没上家来吗？他万一那天来了，俩人聊闲天低头说话，说话功夫一抬头，这主翻一身花胡蹄儿，这位站跟前儿了啊，这才一抬头一愣神儿，老王先站起来了啊，您说了句您，那就是您找人呢，您是问道啊，您是怎么着，您这主乐了哎呀，宋仁兄挺客气，宋仁兄，董卓站起来，念书人懂规矩啊，不好受也得站起来，赶紧这位兄台，哎嗨嗨嗨嗨，你这可没有啊，你不认识我呀，那个您我是看着眼熟，哎呦，你不认识我，你瞧瞧我这状态，一指这身衣裳啊，老王跟宋左对视了一下，你说哪来这么一花斑豹啊，穿着怎么这么热闹是吧，啊，但凡运车的看这褂子能吐了，您恕我眼拙，敢问兄台，我叫贾登云，贾登云呢、啊、说完这仨字，宋大爷差点没坐地下，赶紧就坐着了，老王这扶着，贾仁兄，为什么呢？是怕他吗？说不上来这么种感觉啊。贾登云是谁呀、啊、兰花的表哥，也不是说多正经的表哥，反正拐弯抹角啊能盘上沾亲啊，沾亲，想当初呢他也没少给出主意，而且上这儿来过一回，来过一回呢就是跟家里一块来，这事不行啊，我们家里人如何如何了，怎么怎么着了，有他，但是那会儿呢这个宋左的父亲没让儿子出头露面，行了，惹了祸，说后头就把人家找来我谈去吧，啊，老头呢跟人家说事儿，人家里边爹来了，这表哥就贾登云跟一块儿，他在后头瞧了眼，回来之后问他们家都来谁了，来谁了来谁了，就记住有这么一个贾登云，但是没有正经的碰过面，这小子呢反正家里这两年来越混越整了，有点钱，当年不行，当年有钱的话您想啊，还至于把闺女卖出去当丫鬟吗，这是后来尤其贾登云这一支儿，哎，混得不错，连做生意啊在坑蒙拐骗，反正没少干坏事，有点钱了，一天到晚的招摇撞骗啊，算是横行乡里这么一个狗哨，今天他打着过一说，你不认识我吗，贾登云，宋左想起来了，兰花的表哥，哦，这知道，哎，老王，那个来，要不咱们上屋里聊去，不不不，这儿挺好啊，来，我坐这儿吧，贾登云一屁股就坐在这春凳上了，老王一瞧，我给您倒杯水去吧，拿杯去，刚沏的茶给他倒了一杯，来来，您喝着喝着喝着，接过来喝了一口，撂在这儿，挺好的啊，哎，托您的福，整个的这回这病打哪儿来啊，没打哪儿来我有俩哥们儿在考场里边职业的兵丁，听他们念叨您可是中了邪了，好事不出门啊，坏事行千里，这个玩意儿你想瞒瞒不住，宋左回家跟媳妇儿可以不说，人家外边传呢、啊、你想考场这一散了，连兵丁啊在这些个赶考的举子 散的满处都是，有那个好串闲话的。今天出什么事了？好，出什么什么闲事了？这屋拿盆蒯出去了，那屋如何如何？所以你想瞒瞒不住，啊，传来传去，就传到贾登云这儿来了。啊，行，那这事儿跟我们家还是有关系啊。所以今天打这儿，本来是干别的事儿去，顺便过来找寻人玩。听说您中邪了？没有啊，你看。撒谎别瞒党乡人，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吗？听说瞧见我妹妹了，找你去了是吧？啊，伸一手对不对？嗯，拿一朵兰花对不对？
哎，没有没有没有，
这就没意思了，知道不知道？外边都传开了呀，是不是？
我就是没想到我妹妹死这么些年的，他这孩子，我
真哭吗？那怎么能真哭啊？啊，跟真事儿一样。
我信我信，
哭，带着那四个伙计跟着。哎，老王站起来，那边去，堵大门口哭丧呢。贾登云看看那四个，你们上那边去，上那边躲开这门口，我们聊会儿天。这四个狗腿子跑那边去了啊，路那边树根底下那儿坐着。
哎，贾兄，您这个什么意思吧？
没有什么意思，不要紧啊，这不都过去了吗？还能怎么着？我妹妹也没了，该着她没福气。您这万贯家财，想当初她能忍一忍，多好啊，是不是？得了，事儿过去就过去吧。哎呦，多谢仁兄容让，哎，谈不到，但是我觉着。得给我妹妹一个交代，要不然她老闹哪受得了去？你说是不是？接二连三的，她这个那阴魂不散，哗又来一回，又来一回，你这日子怎么过？
对对对对对对，任兄，您说的这太对了。那您说，我是高搭法财给她超度，我还是那没用，
信那个那不都假的吗？是不是？那个其实好多事情啊，你办的办不了，非得是我们沾亲戚。现在兰花他爸他妈也都没了，家里边也就是我说说道道，现在我是我们这一支整个家族的顶梁柱，你看我穿着多肃静，一天到晚的是吧，有个族长的样子。所以这个事情我来帮你吧。
好好好，
大恩不言谢，您说吧，这事儿怎么办？嗨，这个事儿倒不复杂，您现在也娶妻了还没生子？
没呢，
刚过门一年。就是就是啊，听说嫂夫人挺贤惠，还可以吧，过日子人。好好好，都说嫂子长得可漂亮了，嗨，外人谬赞。啊，这个事儿特别简单，让你媳妇跟我睡一宿，这事儿一天云子赞，我妹妹再来我盯着她。话音刚落，旁边这个大老王整站身后边，就是一抬脚，啪！这贾登云跟春瞪着，翘着二郎腿，让你媳妇跟我睡一觉。这后边这一脚，啪！这人就扔出去了。你想，这有三蹬台阶啊，台阶上面一春瞪，坐春瞪上边，又打上面下来了，整个人往前一抢，刺啦一下子，拿这脸跟地刺啦出去了。真疼！哎嘿嘿，趴着动不了了。那边那四个伙计赶紧过来，还跟着一块儿。哎嘿嘿，缠我！好，以为您哭呢，我们跟着。不，这缠我呢。缠起来了。好，好，好，宋祖，好，好，好啊！就是你，行了，我记住了啊。好说好道的啊，我这给你平事儿了，你不听我的。天堂有路而不走，地狱无门自来投。这事儿来不了。走！四个家丁搀着他回去了。宋锁坐在这儿，一句话都没有，脸气的煞白呀。哎，大老王瞧瞧呢，我搀您进去吧。嗯，老王，你说这事您甭搭理他，没事啊，下三滥，谁不知道他呀？您甭往心里去啊，再来我还打他。 你说这会不会惹出什么事儿来？不会，您把心搁肚子里啊。他就带那几个臭流氓，他能怎么着？不要紧的，有我呢啊。何况是我打了他，我盯这事儿。这打这事儿本来那就挺别扭，就他来这么一替，我这您进来吧，这外边风大，快进来。搀进来了，坐在那儿脸色也不好看。玉姐说：“你怎么了？”“
没事，我就是不舒服，
躺会儿吧。”可能是门口坐累了，躺会儿吧。这搀着上屋睡觉去。回过头来，单说贾登云：“宁得罪君子，不得罪小人呐。小人是最难斗的，因为他这个。”无时无刻啊，君子报仇十年不晚，小人报仇一天到晚，他没有别的事干啊，他就琢磨这个呀。回去之后抹点药，好像连脑门带鼻子下巴磕全蹭了啊，自个儿照镜，你说我这本来风华绝代啊，现在给我弄的这怎么呀，这脸上这什么呀，这都是都破了啊。大爷您别动，给他抹药给他清洗，这不行，此仇不报誓不为人，你们说怎么办？家丁们说：“您说呗，咱们叫人来上他们家打架去。”“打架也不行啊，那是他们村啊，咱们去了他们家有人呢，一叫号出了一帮人，咱未必赢啊。”“对对对对对，哎呦，干脆这样吧，咱们啊狠了啊，你们几个人我得问问我对你们怎么样。大爷您对我们天高地厚，那行嘞，把咱们家最好的骡子马套一车，车上拉上1000斤麦子，知道吗？赶上这车上摊去，只要在门口赶着车把他压死。大爷压死谁偿命？谁压死谁偿命啊。大爷您消消气吧，也没这么可恨这事儿。”“哎小子们白痴，我不是您这什么主意，还得赶着车拉着1000斤东西，你没有别的辙吗？”这里边有一最坏的小子叫坏水儿。“别得去，不至于，这个玩意儿逢强制取，遇弱活擒，好家伙还弄1000斤麦子装车上，人家没事我们累得不行了，都连人带骡子受得了受不了，是不是？我给您出一主意吧，这个得有个巧招。”“小子你说什么巧招？”“咱们这儿有一高人，您听说了吗？”“谁啊？”“有一老太太，老太太姓彭啊，哼，能耐大了，据说人家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啊，好像什么神仙附体儿，找他去，他有好些个窍门，花点钱就能办事儿。”“住哪儿啊？”“叫通州的边上啊，他住的地儿挺荒凉，这老太太白天睡觉晚上起来，咱们不行求人家去。”行啊，今儿晚上就去，今儿晚上去，晚上喝点酒吃点饭啊，躺了一会儿。现在钟点说夜里边11点，伙计们进来了。“大爷起来吧，走咱们找老太太去。”“哎，好好，起来起来。”起来了，穿好了衣服，外边套车，走着去不行啊，在通州的边上呢。大家出来啊，简短结束有半个钟头的道就到了，一下车满目的荒凉，那个年头也没有路灯啊，去黑一片。老太太住这地儿呢，在村子外头啊，孤零零的有这么两间小房子。车到门口这儿下车，“大爷您往那儿瞧，就是这屋子里边，这黄老太太在这儿住着呢。”“哦啊，你们跟我进来吧。”“哎，这您得去，您心诚则灵，而且这个玩意儿法不传路耳。老太太跟您说，我们人多，去了得轰出来。”“哦，那行，那你们在门口等我。”“好嘞，好嘞。”迈步进来了，孤零零的这么一个房子，旁边还有一间小房，估计什么做个饭呢，堆个煤什么的。住是住这屋，还挺高这房子。“要人吧？那老太太在屋呢吗？”喊了两三声，没人搭理。一推这门，一提鼻子，这屋腥骚恶臭。嚯，老太太什么味儿这是？进来了，一瞧这屋里边乱乱哄哄，桌子呀、床啊，乱七八糟的玩意儿，叫不出名来，满地都是，下不去脚了。那边那桌子上点着一根蜡， 点着，火苗就这么大。老太太，您在哪儿呢？
老太太，
这儿有一小阁楼，房子高的人家啊，屋里边愿意搭一阁楼，睡觉也行，放东西也行，啊，阁楼，阁楼这儿呢，有木头的楼梯儿，还不是简易的梯子，是拿木头钉的楼梯儿，楼梯儿底下呢，像储物间是能放东西，是这么一个结构。上头呢，
老太太，
迈步啊，上这楼梯儿。这儿扶着啊，脚底踩着。老太太在上头了吗？睡了吧？我麻烦点事儿。他往上看，他可没往下看。走了六七凳，这楼梯上有一只手，他可没注意。在上头了吗？这脚踩在手上了。一声喊，给我坐，把这楼梯上面连滚带爬就掉下来了。你想，很安静，就这么一个很奇怪的环境，这味儿腥骚恶臭，本身带着几分恐怖和神秘，在这个状态下突然间一声喊，啊呜，也感觉出脚底踩东西了，就这么一摘呗，六七凳台阶掉下来了。这楼梯后边转出一老太太来，我修楼梯呢。这老太太也是耳朵根子沉，可能是这归置东西，手搁在这儿上来没瞧见，抬手上，呼，干嘛呢你啊啊，抬我，哎呀，好，好家伙，好奶奶您可在家了，下午您在家呢啊，耳朵还不好使。您在家呢啊，在家呢，在家呢，你不瞧着点啊啊，刚才归置楼梯了，我这手搁在那儿了啊，坐着吧，坐着吧，哎哎哎，坐着了。老太太给倒了杯水，喝，喝水。你谁呀、啊？哎，那个老太太，我叫贾登云，我是来求您来的。都说您前知五百年，后知五百载啊，那个活神仙一样。哎，别听他们瞎说啊，那个我也就是一般啊，比凡夫俗子强一点儿，而且那热心肠愿意管过大伙的闲事儿啊，呵，真是的，我是头回看见活神仙，哈哈，真好。您怎么这么大能耐呢？说您什么都会。嗨，我们就是家传啊，家传，我哥哥是彭祖。他哥哥是彭祖，中国历史上最神话传奇的长寿之人。彭祖寿活到880，是皇帝的第八代孙啊，他是被封在彭城，后来呢就称为是彭姓之祖，人家不姓彭，说彭祖是因为他封的彭城，那个地名叫彭城。彭祖寿活880，听太平歌词，听发四九牢这句呗，彭祖爷寿高颜回命短嘛，880岁。为什么他活年头多呢？每一个人呢，在神话传说里边啊，都在阴曹地府那个生死簿上有名字啊，比如说这个孙悦啊，寿活3岁啊，吃饭撑死啊，就类似这个。到那个点儿，哎，小鬼儿黑无常白无常拿这条找你去了啊，胖子到日子了，走，给你抓走了。但有一天呢，阴曹地府啊收拾屋子归置东西，就归置到这个生死簿这儿啊，这一归置呢重新整理太多了，有这么一本啊，穿生死簿的这绳子坏了，阎王爷顺手拿出一张来搓了个纸捻儿，拿这纸捻儿穿了生死簿，这一张就是彭祖这一张啊，那您琢磨这张就不见天日了呀，就没人逮他，他可得了宜了。 敞开的活呀。啊，据说这一辈子娶了好几百个媳妇儿，他倒不是喜新厌旧，没有人活得过他，是吧？踏踏实实娶一个六十多死了再来一个，又娶一个这活到七十，又娶一个这五十二就没了，类似这个吧。咱这一辈子是娶了不少，娶了好多，到最后娶小媳妇儿二十来岁，最后这个，哎，这个你怎么这么大能耐，能活八百多呢？哈，我能不能跟你一样，我也活这么些岁数？王子说：“那你跟我活不到一块儿啊，因为我这个我神仙啊，我如何如何怎么怎么着。”他这儿着急呢，阴曹地府也着急，为什么呢？有时候账对不上，尤其是等了这个最后这小媳妇儿，彭祖这小媳妇儿死了，他到日子他得走啊，啊，那俩鬼给弄走了，上阴曹地府那儿一聊闲天，这娘们嘴敞啊，你们也就逮我，知道吗？我们这老头子你们可逮不来啊，他活了八百多了，当当当当一说，阎王爷酒也醒了，对呀，是对不上数啊，这人哪儿去了呢？说那个他那个听他说你们是把他那张啊改了纸捻了，拍吧，拆生死簿，找这纸捻打个小，果然彭祖啊，属什么属什么的，哪天的生日，什么什么星座啊，啊，寿活十七啊，这不行，十七他现在八百八了，问题是他现在逮不着他了，他不在这控制里边，他已经活出你这范围了，告诉大鬼小鬼赶紧去逮不回来，弄死你们俩，人家说弄死吗？倒不怕，死那么些年了是吧？啊，那必须得弄回来，弄不回来如何如何怎么怎么着啊？找去吧，太难找了。最后俩小鬼也聪明，想一办法，挑了好些个炭，涮羊肉那炭，堆在河边，俩人拿刷子跟刷炭，刷。彭祖打这过，彭祖很纳闷，干嘛呢？你们俩？哎，刷炭。为什么要刷炭呢？刷白了好卖。嘿，这俩缺心眼儿，我彭祖活了八百八了，我也没见过刷炭的，逮他！啊，花楞子喷儿，给冯祖锁上，这才逮走，活了八百八。老太太说：“彭祖是我哥哥。”您高寿，虚岁六十二，您就知道这是胡亲啊。哦，那很好，您很厉害很厉害，这还直捧啊。那什么，我求您来了，老太太呀。好啊，说说吧，怎么回事？是那这样的，我让人欺负了，我冤枉，我们家就不听那个。那你冤不冤，你是好人坏人都没事，你害谁不害谁也没事啊。有钱吗？怎么都行啊，只要有钱到手，那其他的都不是问题。哎呦，真好，谢谢神仙啊！是什么神仙这样？那个什么是这样？我有一仇人，我现在特别恨他。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帮助我吗？恨到什么程度啊？弄死他才好呢。哦，那就一般的仇人，这是啊。一般的仇人啊。那行，这主是干嘛的呀？他是个。念书的人吧。哦，念书的人呐。这样吧，你花点钱啊，念书的人呢倒好办，我做个法，你给他送去一样东西，这东西只要到了他的家你就甭管了啊，这个三五天这人也就完了。他要是念书的人，咱们就得送文房四宝之类的，我觉得啊最好送一对镇纸，镇纸也叫镇尺，写东西时候当中是这纸两边压着用的镇尺，有这个金属的、铜的、铁的，有的人是弄两块石头，一般的是木头还有竹子的，反正是起这个作用的镇尺。好好好，您说我买去，你买不行，你买不着，你得把钱搁在这儿，我给你去买。另外我现在就明告诉你，他不能用什么竹子呀木头的，因为你这事儿大，他得用人骨头的， 用人的腿骨，最好找那些个冤死的人，他冤气大，把腿砸下来做一对镇纸，拿这个你给他送去，我做法三两天人就完了。哎呦喂，我的亲妈耶，我谢谢您。多少钱？100两银子。行行行，我给我给我给。100两银子不少啊，按说那个年头100两银子够一个家庭这是活半辈子都够了啊，要不说贾登云这是疯了心了呢，憋着害人。那我谢谢您，明天送钱来，您准备吧，您可得准来，您放心放心啊，你要不来的话这事儿就成不了，万一你那个仇家找我来，我一样能卖给他啊。老太太您这真是啊好神仙，好嘞。嗯，打这儿出来坐车回家，转过天打发人送了100两银子。老太太说3天之内你们来一趟吧，来拿吧。3天之后贾登云又去了，老太太拿出一锦盒来，打开了一对骨头，洁白如玉。找你这不好找，好家伙，这2-3天我竟盗墓了啊，我得找那个非正常死亡的，翻尸倒骨，把死人这腿砸折了，骨头切下来拿回来打磨干净了，你看看多好看啊，就送去吧。哎哎哎哎哎，拿这个就回来了。晚上不能去了，太晚了。转过天白天又买了几二礼啊，买了一坛子酒，买点什么水果，买了2盒点心，雇人挑着来在了宋左的家中。一到门口，到了王正等着呢，跟这儿啊，干嘛等着呢？平时啊，这个家里有什么事啊，就是他料理。这会儿呢，打不火就出去给大爷抓药去，还没回来，这正等着呢。一瞧，这几位来了，老王站起来，怎么着？还打？别，好家伙，你没瞧我来一回，这脸上都添了产业了吗？是吧？那个你们大爷呢，在里边了，麻烦您尊管，您回一声就说我贾登云登门致歉。致什么歉？我那天来啊，我是喝了酒了，我这胡说八道，这得亏啊这老哥哥你踢了我一脚啊，一下我这酒就醒了，我这一琢磨我说的不是人话呀，我来道歉来了。哦，那您等一会儿吧。列位，举拳难打笑脸人呐，人家跟你客气你还能说什么呀，您等会儿吧。这儿进去了，这爷宋左在客厅这儿正坐着呢。啊，贾登云来了，他又干嘛？不，道歉来了，道歉来了。对，拿着吃的带着礼物啊，还挺客气。那让进来吧。哎，这儿出来了，大爷有请。好嘞好嘞，头前带路。跟着进来了，来到里边，哎呦哎呦哎呦，哈哈，宋大哥，这臊的我呀，我这干的什么事？我得自个儿抽嘴巴，脸上有伤，我先不打了啊。哎，那天我回去一琢磨，我不是人呢，我干的这个事儿是不是？您那什么，您原谅我吧。几句好话过来，人也就这么回事了。老话说得好，人有见面之情。哟，我恨这人恨得不行了，我得杀了他，我得剁了他，我烙张饼卷着他吃。啊，我是怎么怎么着，真一见面就没这么大仇了。小哥，你看，你看微博上对着骂街的那个，那都是离着远，你知道吗？啊，真面对面的时候没这么大仇，人这骂就骂着玩儿，是吧？所以说今天面对面的这么一说，宋左觉得那就算了吧，嗨，也不叫事儿。这个也是那天我们这老王太愣，踢了你一脚，不，挺好，挺好，挺好。我原来老觉得我这鼻子高，你看这下挺好，平了都快啊。我给您准备点礼物，不，礼物不能收，原礼退回。你看你这是瞧不起我啊，来来都放下放下，我这儿还有一份薄礼相赠。把锦盒拖过来打开了，这是我们家祖传的宝贝，您呢是咱们这儿的秀才，吟诗搭对儿写字儿是吧，这个镇纸啊，您笑呢，哎呀太贵重，不要紧的，100两银子不算事不算事啊。他说的是实话呀，真是100两银子呀啊，扣上，您拿着拿着，不合适，没有不合适不合适。三说两说就接过来了，老王来，这咱们得了，咱们谢谢吧，搁到书房去。 他这房啊是一明两暗，正当中这间算是客厅，那边这间呢是卧室，这边这间呢是书房。正当中这个客厅呢摆着中堂五件啊，中堂五件都见过吧，现在包括现在这个中式装修的人好多人都爱弄这个啊，有一个大供桌，底下有一个八仙桌子，塞进半喇就露着半喇，外边摆着两把椅子，然后底下对脸摆着那么几对吧桌椅，看你们家地儿大小了。后边呢挂着什么对联啊、挑山呐、啊，挂着字画。后边这讲究呢是中堂上摆着几样东西，我们普及一下，不知谁以后装修，您记住了，这个后边的大供桌上要摆三样东西是必不可少的，就是花瓶、钟表、镜子。这个花瓶要摆在东边，你们要从你们角度出，就这边啊，正当中是那钟表，这边呢是一个镜子，红木的块当中是一个镜子，这是老规矩啊，这叫中升太平，也叫东平西镜，东边摆着平，西边摆着个镜子，东平西镜，这三样是固定的，再摆其他的佛像啊小玩意儿、哎、那是随便了，但这三样是中堂五件必不可少的，这是老规矩啊。那么这屋呢两口子睡觉的屋子，卧室，这边就是他的书房，一明两暗。老王接过这个镇纸来呢，就转身进书房，就搁在桌子上，没当回事儿。这又说了几句闲话，说呢这样吧，那个留着吃个饭吧，不吃了，不吃了，来道个歉就得了啊。改天咱们哥们再聊，得嘞，我这儿告辞了，还让您跑一趟。哎呀，应该的，客气话呗。老王送人，这往外送，算是给这个贾登云送到大门外。人家伙计簇拥着就走了，这儿回来天儿也就晚了，吃饭吧，一夜无书，转过天儿起来之后，大奶奶说，大爷我跟你说点事儿吧。什么事儿？我这好些日子呀天启也没来了，我还有点想他，上回走的时候说咳嗽，我估计这孩子也是哎，愣头闹脑的，我想回趟娘家瞧瞧他去，我看你这两天精神状态也挺好，你说行不行？你要说还是觉着拾不起个儿来没劲儿呢，我就再晚些日子去。哦，没事，我这两天好多了，你去吧，你回娘家你待几天？我待不了几天，我两三天，待五天都行，或者我回去没什么事，我把他捎回来，把弟弟带回来，你看行吗？行吧，你今儿走啊，今儿走明儿走。要没事我今儿就走啊，这不快中午了吗，吃完饭然后我收拾完了下午回去。行，那就今儿回去吧，早去早回。哎，吃饭吧，屋子做饭，吃中午饭，吃完了收拾完了，大奶奶归置东西，那什么套好车了，大爷我走了。你走啊？我瞧瞧天齐去。哎，那什么，你早回来呀？啊，两三天，啊，两三天都行，三四天，别三四天，啊，明儿后。哎，老王给拿东西，哎，拿着包袱，拿着衣服，往外走，动作站起来。我送送你，嗨，这两口子送什么？我得送你。出这门往外走。你早回来呀、啊？怎么了，大老爷们儿，你这是？要不你跟我去？我不去，啊？你早回来吧。你这磨磨唧唧，我不走了。我去呗，就收拾完了啊，走吧。哎，往外走，到大门口，车都套好了。你回去吧，外边有风。哎，你再瞧瞧我，怎么了？我怕你瞧不见我。你怎么了？你说这丧气话。不是，我就觉着你这一走我就瞧不见你，我这心里还挺不是滋味的。你没事吧？你怎么了？没事， 你走吧。真没事啊？
没事，走吧。
这你这我不去了，你这去吧去吧，没事，我就是嗨说着玩，走吧啊，
早回来就行。
哎，俩奶奶上了车了啊，这车都走出好远去了。宋锁还站在门口瞧，一直瞧这车没了，
他走了。
老王站在这儿，您怎么了？大奶奶回娘家常有的事儿啊，上屋去吧。嗯，上屋去吧。韩志进来，坐在这儿就犯愣。午饭之后，大奶奶走的，按钟点说两三点钟，他就这么愣着，坐到了吃晚饭。当间儿呢，老王问了几回：“您躺会儿吧。”“
不躺。”“
累了啊？”“
不累。”“
我搀着您门口过个坡去。”“
不去。”“
您怎么了，大爷？今儿怎么这么没精神啊？”“
我也不知道，这浑身啊不是滋味。”“
你看我有变化吗？”“没变化，我觉得精神状态还行，前两天说话挺好的了，怎么今儿觉得有气无力的呢？”“
啊，是。”“
那什么，天快黑了，晚上您想吃点什么呀？”“
不吃了。”“
也不吃，您怎么没胃口？”“
哎，你说这吃完了一死不就浪费了吗？”“
哎呀，没您这么逗的啊，您这叫什么话，还吃完一死得吃，您这不至于啊。您没事吧，大爷？”“
没事啊。”“
哎，你也没事吧？”“我这不太好，大爷，我这肩膀，我哪天我得瞧，就疼得厉害，真的啊！我有时候坠的我这胳膊，这不知怎么回事，我这肩膀就这，好家伙，这好几年了，这不是什么毛病，我也找大夫瞧了，看不出来。最近哪跳着那么疼，睡觉有时候都能醒了，就觉得这里边好像有东西在往外顶。我夜里睡觉有时候他一使劲给我带到地上去了都。啊，劲儿太大了啊。”“
那不知不怎么回事，赶紧瞧瞧吧啊。那个你这岁数比我也大啊，把身体弄好了，这个家以后你还得多费心。天齐年轻啊，你们大奶奶呢又是个善良的人。要是我不在了，
大爷您怎么了？您这，您干嘛？您今儿怎么了？”“
没事儿啊。”“行，做饭吧。”“哦，那个，您吃什么呀？”“
随便，
啊，随便吃点什么都行啊。”“快去吧。”
哎，炒了几个菜，还给他烫壶酒，啊，端到这儿来。米饭盛得了，把筷子递到手里边。他接过筷子来，这手托着碗，就把这筷子立在米饭里边了。小孩吃饭的时候，有那淘气的孩子拿筷子一插，家里有大人上去就一嘴巴。这怎么呢？最不吉利就是这样。法场上杀人的时候，在死之前，这个犯人有顿饭，那个饭是要把筷子立在这儿，跟香炉似的，只有给死人吃的才这样插筷子。他自个儿给自个儿来这么一下，老王一把就拔下来了：“大爷您怎么了？您吃饭。”“
哎，吃饭。”“嗯。”
顶多扒了有三口饭就撂下了。“
饱了。”“哎，
您今儿是不是又着凉了？是怎么着？”“
没事儿，我一会儿上书房想写会儿字儿。”“
啊，行好。哎，这写字儿挺好啊。
你把纸给我铺开，把墨研好了。”“
哎哎哎哎哎哎！”有别的伙计进来，把这桌子收了，给沏壶茶。老王进书房，有一大案子写字儿，把这个整张的宣纸铺好了，把锦盒打开， 把这对镇纸就拿出来了，这边压一个，这边压一条，把墨弄好了，把笔涮得了，搁在这儿了，啊，一会儿出来了，行吗，大爷？这会儿躺会儿吗？不用，你们去吧，我没事儿，写会儿字儿，待会儿累了我就睡觉了。哎，那成，睡觉你喊我一声。哎，哎呦，这大，我今儿这肩膀疼得厉害，大爷啊。我先忍会儿，一会儿我过来瞧您了。老王出去了，从左站起来，晃晃悠悠进书房，拿笔写字儿，万古长青。又换一张，永垂不朽，驾返瑶池，西天正路。写的都是这个特别吉利的词儿，写吧，写啊，写了会儿字儿，喝点水。按现在钟点说，晚上将近十点，那个年头十点睡觉就算熬夜了。怎么呢？没有什么娱乐项目，天一黑就睡觉，一般人家六七点七八点就睡着了，他这个呢就是熬到了九十点钟了，也确实是乏了。哎呦，睡觉吧，那谁老王睡觉了啊？哎哎哎，老王进来了，给您打点水，烫烫脚，洗脸。不，懒着动，我就先躺下吧。啊，那也成，那您睡吧，不用管我了，你出去吧。哎，把门带上，把自己这外边这个衣服脱了，搭在衣架上。哎呦，浑身难受啊！我这是怎么了？一身酸懒肉啊！哎呦，哎。睡觉。就在这个床的头里边，案子上有这么一盏灯啊，这灯花啊噗噗噗直跳啊。本身这灯您知道橘黄色的火焰，但这会儿突然间觉得这花啊发蓝头，蓝不劲儿绿不劲儿的啊，越跳越大。冲左也没往心里去。哎呀呵，媳妇儿啊，你怎么还不回来呀？啊，明儿回来才好了，明儿不回来后回来，后不回来我让他们接你去。你要不回来呀，你就看不见我了。睡觉。他睡觉这床是一架子床，都见过吧？架子床挂着这个幔帐，脚底有踏板，踩踏板上去撩开了之后，这是一个床。为什么要睡这种床呢？列位，上故宫看看去，皇上睡觉那屋也就七八平米，有那个暴发户喊的好大房子，然后他那卧室哈120平米，他不死里边才怪的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这东西跟气场有关系。中国的风水其实很讲究的，人睡觉他需要一个小的空间，私密感强，安全感强。那么大一大屋子，比这棚还大，然后正当中来张床，你踏实吗？对不对？那不就跟殡仪馆那告别一样吗？是吧？所以说，这个过去中国人研究这对架子床，哎，睡觉吧，站在这儿聊这幔帐，两边有钩啊，要把这幔帐聊起来挂在钩上，坐在床上脱完了鞋，转身上床，再摘这个睡觉，是一套程序。睡觉，你聊这幔帐，啊！哎，你们吓我一跳。一聊这幔帐啊，床上躺着一个人，躺着一个女的，一身白衣服，披头散发，只有上半身没有腿。啊！一愣，这女的乐了，哎，我那腿呢？